也不见了呢。好，有了哈。
好，我们年度一项欢丽试验，荣耀显现。荣耀显现就是使我们生命的存在的荣光能够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这是基督信仰的见证。基督的信仰无疑是最高最好的，但是这个信仰其实存在着非常不容易的障碍，因为我们要信一位全能全爱的神，他是这样的完全的爱我们，但是我们人生却会遭遇到很多不是那么理想的过程或者事件。那么有一个问题是一直信仰当中最常见的障碍，就是上帝到底公平不公平。这我们如果问所有信主的人上帝公平吗，他不敢说不公平，但心里都说不公平啊，这就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所以在诗篇97篇的第一节说，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上帝掌权的地方应该是快乐而欢喜的，但是人生却未必。第二节说，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这个权柄要运行需要有公义和公平，但是人间常常为了有没有公义，为了公平不公平而产生很多的争论。那么原因是什么呢？上面的那一句话，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也就是说公义和公平其实是隐藏在密云和幽暗的后面或是里面。你想要真正的认识神的公义，要去体会到神的公平，就必须要穿透厚厚的云层，要突破黑暗，才能够真认识神的公义、神的公平。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从一个基本点讨论起，就是我们要信仰干嘛？就是希望人生能够幸福嘛。而幸福的基本点其实是从哪开始的？从家庭。家庭不幸啊，一个孩子如果生在这个痛苦的家庭里，他的人生其实起点就破碎，一辈子可能就非常非常的痛苦。夫妻的关系如果不好，那么无论事业或者其他的事情多顺利都很麻烦。父母爱儿女，如果养到不顺心的儿女，那么这个父母的痛苦其实不言可喻。而这个家庭是幸福的主要的根基，但是家庭却也显出许多的不公平。好比常听说有的人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日本人现在年轻人流行叫父母扭蛋论，就是你到哪样得到什么样的父母，就像去买扭蛋一样，里边是什么都不知道，那打开了才知道，碰到好的就好，碰到不好的就惨，对不对？人生就痛苦，这个也不是自己能选择的，扭蛋还能选择，父母没有办法选择。那么这个夫妻的关系也是如此，常常听说这个讨对老婆就减少30年的努力哈，那讨错了呢，可能就是一辈子的咒诅。巧妇常盼拙夫眠，我们看到夫妻当中有很多不对等或者是很多彼此痛苦的关系。那么儿女更是如此，有很多很用心的父母亲养出来的儿女实在是让他们非常非常的难过。那有的他人说拍爹出后顺呢，父母实在是不怎么着，但是儿女却是非常孝顺非常美好。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亲人家人，这完完全全关系到什么？关系到人生的幸福。 但是会遇到什么？其实这个万般都是命，半点不由人、啊、很多时候人们觉得说这都是命运使然，你们会同意吗？常常都是这样。但是我们如果有全能全爱的神，却让我们看到有的人他的家庭关系还不错，非常好的，其实有他的元素，有他的原理，真正非常顺利的，我可以说基本没有、啊、都需要有两个字叫做忍耐，以及其他的一些要素，比方说像体贴理解。那非常糟糕的，你怎么弄也弄不好的，那也大有人在。所以这就牵涉到神的公平与否，为什么 是有的人家庭幸福，而有的人家庭非常非常的艰难，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质疑呢？所以其实我们讲到家庭幸福是与性人生幸福是与这个家庭息息相关的。诗篇128篇就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这人并为有福。那么你要吃劳苦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儿女绕着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按说如果说敬畏神，那么应该可以家庭幸福。但是我们讲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有些时候会触动一些弟兄姐妹的伤怀，因为他们其实已经非常努力了，但是他们的家庭结构，他们的家庭关系其实很辛苦，对吧？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太快的 宣告这样的经文的时候，都会心里边都有一点内缺，就有点怕怕的、啊、讲了到底能不能实践呢？这个产生的信仰与现实生活的落差，这个落差是怎么形成的？它的原理是什么？我想我们需要弄明白。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讨论的题目，家庭是孕育生命的摇篮，生命从里边出来的，那么是人生苦乐的基本点，我们应该同意。但是人世间却充满了各种的家庭不幸事件，我想就不需要举太多的例子，触目所及，到处都是。所以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我们相信这位全能全爱的神对我是完全的好，阿们，真相信、啊、但是如果看见自己落在家庭的困难中，或是看见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他们落在家庭困难中无法摆脱，那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怎么处理，怎么应用呢？所以如何接受理解，正确的理解，然后接受上帝给我们安排，相信都是好的，做出最好的回应，就是我们心理上面应该怎么认定，那么用什么态度去回应，以及应用上帝给我们的不会没有用这样的貌似不理想的家庭关系，我们应该要去怎么用它呢？这是我今天要和大家深入讨论的题目。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荣耀天父，仆人在你面前战惊恐惧，因为在你的引导当中试图要把这样的奥秘向你所爱的儿女们揭示出来，但是我们也觉得在这样的揭示与传统的文化与许多人心中的愿望是有明显的冲突，我们需要有你所赐的智慧以及能力，才能够一起来领受你要给我们的启示，并且在这个启示当中让我们生命能够更新，使我们面对一切的事件都能够感恩坦然无惧，快乐的过每一个日子。求你祝福领受这道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用你的恩手托住仆人， 让仆人在今天这个时间和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分享的合宜，按着圣灵的感动说出当说的话。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祝福每一位听这道的弟兄姐妹，听你仆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刚才善美带我们读了。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呢，其实隐藏着上帝对于家庭的家庭关系的意义、价值、作用的启示。对于一切的事情都有两个观察点，一个观察点是从世界的平面的，一个是从天上的，从永恒的。那么两个观察点，人们习惯是用平面的观察点，我们要试着把我们的生命提高，然后从神的观察点来看看家庭关系，让我们能够建立永恒的关系。所以在29节，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将到，从今以后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这讲到时候，讲到妻子。30节，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自买的要像无所得的， 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有四个像，就是我们需要在看法上面以及做法上面做一定的调整。而这里讲到哀哭快乐，讲到世上的物。然后32节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要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要叫妻子喜悦。那么两个关键词，一个叫做挂虑，一个叫做喜悦。我们如果对什么事情用心有挂虑，其实有一个简单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得到快乐，得到心灵真正的喜悦。而今天我要讲这个信息呢，其实内心是有一定的挣扎，因为有些人要接受真的是要靠从上头来的智慧。那么但是如果这件事情不了解的话，我们 在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很多事情会过不去，会难过。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存着谦卑的心，一起来面对也许有一些人素来不能够接受的一些观念。所以今天从29节讲到的说，时候以及妻子，妻子就是家庭，那么它是最近的关系，也就是环境。我们要来探讨家庭存在的永恒意义。那么家庭存在的永恒意义，就讲到关系，有些一段时间的关系，还有呢，永远的关系。也许很多人不太敢于去思想永远的关系，因为人世间的一些经验，活得越老又会觉得说关系其实很不可靠，哪一天说断了就断了，说没了就没了，对吧？那么 永远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永远的亲人是怎样的亲人呢？我们能不能建立，能不能得着永远的亲人？我们身边这个至亲至亲的人，你觉得他如果是你永远的亲人，那你会怎么想呢？有些人他的婚姻关系是处在一种忍耐的状态，有更多的夫妻关系啊，其实是不得不的连结啊，为了怕更糟糕的结果啊，所以只好勉强忍耐。那么父母儿女也是如此，朋友更是如此。什么样的人是我们永远的亲人？这是值得思想的。那有一些观念要很认真的去看。这里讲哀哭快乐，讲事物，事物这个字就是 cosmos， 就是世界。你用世界的要像不用世界的，这四个像呢，因为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正确的面对哀乐以及世上的物。那么这个世上的许多事情啊，会让我们快乐，会让我们哀哭的，就是 有一些事件。我们所拥有的其实物质是比较不重要的，拥有的关系也许是比物质更加的影响重大嘛。啊，所以这个夫妻的关系或者亲人的关系就是一些客观的拥有，而对于客观的拥有呢，我们会有怎样的主观的感受呢？一句话叫做如人怎样饮水冷暖自知。所以我们怎样才能够使我们所接受的都接受得准确合适恰当呢？这是需要智慧的。所以32节、33节，我愿你们无所挂虑。那么这个挂虑是为了 使人能够喜悦。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喜悦的生命状态其实是生命目标，我们变成怎样的人，它的一个比较具体的描述。而这样的生命目标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去如何应用，这是今天我们比较落实要谈的问题。所以就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来谈永远的亲人。永远的亲人，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永远是在天国里而不是在地狱里吧。啊，那么天国的关系我们要怎样去认识它，然后呢好好的去建立它，这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天国的关系，关系其实就是双方彼此的认定。好比说有的人你认定他是朋友，他是认定你是可以利用的对象，那关系就有差异嘛。哎，有的人你认定他是弟兄，他认定你是很讨厌的仇人，或者是你这个你认定他是有单恋的人啊，你认定他是你所爱的对象，他认定你是一种很恐怖的存在。所以所有的关系都是双方的共同的认定才能够形成。而我们在天国的关系，提摩太后书2章11节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与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这几句话其实讲到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我们对他的看法是怎样的看法，这关系到我们今生以及永恒的状态，关系到我们的荣辱成败得失。所以我们要知道永恒是如此，今生也是如此。在今生我们刚才读的那一句话，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这讲到弟兄们。那弟兄是真正的是永远的亲人吗？有一首诗说同气连枝各自荣，歇歇言语莫伤情，这劝人家要和好的，一回见面一回老， 能得几时为弟兄。这个就没这个老年人一次见面的就彼此老了，还剩下多少日子可以做弟兄呢？啊，这个诗呢其实有透露着一个信息，能得几时就是暂时的，现在作为弟兄是不是永远都是弟兄呢？这个就有考究了，就牵涉到天上的事了。所以讲说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这时候减少了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在路加福音12章56节说，假冒为善的人呢，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你们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受到时间与空间的影响，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影响，真正的存在的对应体。 而我们需要有智慧去分辨，才会做合理的反应。如果我们运用时间、运用空间、运用环境，好好的经营，就会有好的结果。如果不会经营的话，那么总有一天要算账的。所以这里讲到要分辨时候，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请你们帮我念。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个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有一句长话叫做善恶到头终有道，终有报，不是不报，怎样，时候未到。其实我们人生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它都有它的成因，也都有它的后果。家庭关系，先和大家讲一件世俗人很多人都能够理解却是客观的真理。你现在能够遇到一个好的妻子，或是能够 生养到好的儿子儿女啊，有人常常说这个好儿子好儿女是来报恩的，而这个坏的儿女是来讨债的。有听过这样的话吗？还有一句话说阿婆这样修欠债，是互相欠债。这个一个说法是说，其实你现在如果有人在你不配得的光景底下他对你好，是因为你过去有积蓄他来还债的。而他这个还债啊，报恩还债，债还完了，恩报完了，他就走了。有很多好儿女啊，就留不住的原因是这样。而夫妻也是如此，我们如果了解到这一点，那么有一个问题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人间呢，如果善恶到头终有报，我们在现在的时间里边，我们是在消耗过去存续的资源呢，还是在继续？我先和大家说吧，如果我们遇到不好的，而我们用好的方式去对待，那么我们就是在积蓄自己的福分，行善就必复活受报，这应该很容易了解嘛。如果别人对我们好，我们这个正确的去还的，正确的去面对他，那么也许不赢不亏啊，他那个积蓄还存在着。人对我们好，我们还用不好的态度去对他，那我们不用说了，就是你消耗的特别快，浪费的特别快，把原来积蓄的恩典消耗掉了。这个观念大家可以通吧。所以其实现在如果我们到底要积蓄财宝到永生呢，还是要消耗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的，或者是我们过去所预备的一些积蓄呢？这个要值得想一想。但这不是今天的主题，我今天要讲的是这个 这句话呢，接下来说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 这整句话我做了原文的直接翻译，说这一点我却要说，我对你们说，这里原文是这么说的。那这一点是哪一点呢？就是二十八节所说的，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没有什么不好。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劝愿意你们免受这苦难，这就不好了。其实如果说娶妻啊出嫁，可能会是自找苦吃，可能会是受苦的。所以在过去的时代里边，人们是这个比较稳定的相处，那夫妻嘛，很多时候就是忍耐，儿女 这个人们能够得到好的儿女，那 这是他的幸福。但是这些都 都有时候，这里讲到时候缩短了或者减少了，缩短减少这个字是把它捆绑在一起，把它捆绑在一起，让它受到限制。这个字圣经新约圣经只有两个地方，那另外一个地方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的第六节，就讲到有一个叫亚纳尼亚的，他欺哄圣灵，然后这个彼得对他说了以后，他焦急就气绝了，然后那里说有少年人就把他包裹起来抬出去埋了，这个包裹就是那个字。这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在一个压缩的时代，很多事情会使他的本质和他或使他的状态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讲到妻子，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一样，这基本的理解，在过去的人的观念呢、啊，男女不太平等啊，所以娶某娶了一个妻子，常常会说我是用钱给你娶的哈，这个用这个要聘金要去买回来的，所以妻子就是让他怎样，让他差遣或者让他让这个帮助他的，这个时代不一样了。所以其实男女平权以后，很多事情都在改变之中。那么我想要讲妻子，其实不只是妻，也包括子，这就是家庭的结构最基本的两件事情。那么妻子，我们有妻有子，他的关系能够存续多久呢？今生他都有时间的，时间过了就另当别论了。所以有一首歌叫做万空歌，那万空歌听过，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渺在其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你这个在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你现在的妻儿以为说到天上去都能够在一起，第一点未必了，第二点，如果真的在一起，你喜欢吗？哦，这会有问题吧？这个好不容易熬了一辈子，终于熬得摆脱了，那还想要吗？这就是常见的夫妻关系。他如果没有美好的甜蜜的关系，其实关系也就不是关系了。你怎么认定他，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所以，其实妻子这个对于妻子的事情。还有什么？这个夫妻本是什么？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那其实这些事情都有它的时效性。这种时间呢，这个过期无效啊，有保质期的，过期无效，而且不懂得保持的，放在外面让它坏掉，没有放冰箱啊，很快坏掉，那都不能用了，就吃了也会拉肚子。这不见得是特别好的事情。所以我想要和弟兄姊妹说的是，就是要对于妻子的作用要有正确的认识。其实妻子两方面的作用吧，一方面作用就是考验我们的生命的，另外的作用就是你到底是消耗你的福分，还是积蓄你的恩典，积蓄财宝在天上。这个看法如果看得懂，人生会容易过。所以其实这一段经文前面从二十五节开始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自己，我既受主的怜恤，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为现今的艰难，据我看，人不如守素安常的好。这个现今的困难，很多人的解释是在那个时代，耶稣基督再来的时代，但是那个现今，这现在已经不是现今了。我们的现今比较现实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其实是会越来越艰难。所以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开始就讲说，末后有什么 危险的日子。其实这个日子，如果我们不没有智慧的话，会越过越难过。比方说父母这个夫妻的关系如果没有救恩的话，真的很难快快乐乐的到老，而且要希望越来越好，那就是一种会奢望了。儿女嘛，前天我们有弟兄姐妹跟我讲到说，有人有这个社会学者啊，认为说这个世代是孝顺儿女最后的一代，儿女孝顺父母的最后一代。他讲的不知道是哪一代，不知道是我和徐哥的这一代呢，还是桂丹他们更年轻的一代，还是现在的时代。那其实儿女从前的儿女是为父母之命是从，是非常非常的不敢违抗父母的。现在的儿女完全不一样，但很多人就很感叹，其实不用感叹，这是时代的变化的必然趋势。我们从一件事情去看，我们就能够比较容易理解。像过去的时代是皇帝嘛，啊，是这个是天下就是唯君命是从，如果不从命的话，从心里边骂皇帝叫做腹诽，都要拿出去杀头的哈。那对于皇帝是要百依百顺，对不对？忠君才是爱国。现在领袖是拿来骂的，哦，所以你看这英国女王去世，她有两个时代的交接，一个时代就是从前的君权时代，有一种文化，有一种观念嘛。一个时代是现在的英国，那这个首相是难做得很，对不对？我跟大家讲这个，大家能听懂吗？时代的转变，不必去责备谁，因为这是整个文化。你现在就未来的儿女是越来越难教，你想要教他不可能的，因为他有太多太多的资讯来源。会不会孝顺呢？以从前的人的孝顺的标准来看，你将来别指望，但是不要怨爱，因为这是时代。我现在说的听懂吗？所以这里说，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这是保罗对于这个特殊的世代的建议。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啊，常常为了他没有得到婚姻而怨爱。那我每次我都很想告诉他说，你要为此而高兴，哦，但是很难说服人啊，这个很没有说服力。但是这个上帝的话明明讲在这里，你是要做一种连结，这种连结就使人受到一定的重担负的一定的重量，这样说了解吧。所以 有人去觉得说，这个养儿育女传宗接代是人类的使命，未必啊。因为这个世代人已经够多了，这个在做人口控制不太容易做控制，对不对？要的是，这个当然是一种极端的说法，会被人家说这个纳粹主义什么的哈。那其实人类就有一种说法，地球比较恰当的人类总数是5亿人，啊，那些所以。这个各种说法都好，我们不要管它，我不要落入争论里，我只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你想要在婚姻关系里边得到非常非常好的情感呢，啊？这个其实不连结和连结哪一种比较好，真难说。养儿育女这件事情真的有必要吗？这也是一个疑问，理解我意思吗？那特别是在现在的时代，有核子战争的危险啊。所以在28节就说，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这没有什么，不是不可以。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愿意你们免受这苦难。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今以后那有妻子就像要像没有妻子的，要有一种 这个既然已经有了，那么就要有一种正确的对待的态度。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对于夫妻关系或者亲子关系要求的太多，要求的他总觉得说我们既然是这样关系就应该这样那样，对不对？你有很多很多的期待，就有很多很多的失望。那么要求的太多就会造成彼此的紧张关系。反而我们对待朋友，对待别人，或者是有一句话说婚姻是什么？恋爱的坟墓。你本来可以彼此相爱，一进到婚姻里边就爱就不见了。那这个是不是要有婚姻呢？真的要值得思想吧。那么其实如果与其说是恋爱，是个恋爱的坟墓，我比较喜欢说婚姻是修行的起点。人生进到婚姻里边，要好好的用这样的连接的对象，好好的来认识自己，处理自己生命的困难，那么这样关系就会容易。特别是我们讲到现今的艰难，这读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4章15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我们说这个圣经原库祸福就是要念的哈。那时在犹大的应该逃到山上，在皇上的不要下来拿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服。当那些日子，怀孕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和安息日。这告诉我们，这个整个世界在一种艰难的威胁之中。我们最近核子战争的这个阴影啊，越来越重，对不对？这个核子战争，它是有一句话叫做相互保证毁灭啊。那为什么还会去做那些东西呢？人类啊，这种愚昧。但是像这种情形呢，因为我们有妻有儿啊，有儿有孙，我坦白的说，我每次想到这件事情，我心里边都不忧愁。但是我想到我的儿女还要，我可以走了啊，我的儿女儿孙们，还有我弟兄姐妹，还有孩子们，他们都要面对，怎么面对呢？如果没有这些啊，反而心情就这样自由轻松。我们有永恒，有天上。那么这里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还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这些事我想这个以后有必要的话再和弟兄姊妹做讨论，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这个。那日子必减少了，这个日子缩短了，其实是让我们很多功课放在一起快速的学习。我们今天要和弟兄姊妹讲的是要认识关系的意义。妻子我们说苦乐冷暖各自知，但是 接下来这句话却说什么？爱哭的要像不爱哭的，快乐要像不快乐的，自买的要像无所得的，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因为这个世界的样子要过去了。这要像，这个希腊文 os 这个字哈，其实就是要让我们在观念上面做改变，做法上面才能够有所改变。所以哀乐是我们的感受，而世界上的事，其实讲事物应该讲事物，世界上的事件，这个事件却是客观的存在。我们对于苦与乐要不要改变，它完完全全在于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自己的认知。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是有益的，对我是好的，那么我们在接受它的时候，就是即或是苦也有快乐。例如我们在做这个体能运动啊，健身嘛，其实是蛮辛苦的， 但是如果是被强迫着做，那就更苦上加苦了。但是我们知道为了健身而做呢，那个苦得很快乐啊，这就是苦乐的转变。而事物的运用呢，就是我们对于我们所接触的事情要怎样去应用。所以在这两节经文，他的我做了直接的翻译，哭泣的要像不哭泣的，喜乐的要像不哭不喜乐的，自买就是买东西的，要像没有拥有的。我怎么字写那么错字那么多？而且享用这个世界要像不用尽的，也就因为这个世界的样式正在过去，整个时代、整个环境、整个制度一直改变，对不对？很多事情过不去了，像这一次疫情过后啊，整个世界的结构都在改变，交通方式的种种都在改变。如果再有大事件呢，那你手上拥有的一些资产会不会没有用？都有可能嘛。拥有的像比较简单的说，有人之前买了一些房子啊，觉得说他是拥有资产，后来发现他是负债。那类似这样的事应该很容易了解。而这里讲到说要像不用事物的，要这个我这里说是要像不用尽的一切的事物，不要觉得说我非要把它用到用完了用透了，能怎么运用就怎么运用。所谓的福不可尽，福尽祸来，乐不可及，乐及怎样？生悲。很多事情我们要知道，其实面对的时候恰到好处就好。关系，人世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能够给他一种弹性的空间。特别是父母与儿女，现在父母渐渐有智慧，对于儿女就不会要求的太压力太大，给他压力太大，你现在完全为他好，有一天他心里面会恨你，哪一天会怎么样子缓急，都出乎父母的意料的很多嘛。夫妻关系也是如此，那这个泰戈尔说，夫妻要像两棵树，那上面的枝叶连接着，中间要有缝隙，可以让它空气流通。很多话是说的很有道理的。所以要有智慧来应用事物，事物就是世界上的事。这个智慧是从心里发出的，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心改变了，环境才会改变。怎么改变呢？提摩太前书4:4-5，请帮我念来。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了其圣洁。神的道是客观的真理，有一种真理，有一种真正的道理是与世人的传统和普遍的想法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是我们能不能接受？我每次都尽量的把这个似乎是很深奥的道讲的让大家可以听懂。你要接受了，要去应用。怎么应用？人的祈求就是你主观的想要。如果有神的话，像我今天跟你们讲的一些事情，那我们真的听懂了，然后还要去求，我就是要这样活，我就是要把一切的关系看为修行的资本，看为经营永生的资本，这样明白吗？把一切的苦，善恶到头终有报，我现在苦，再怎么苦，我用好的去回应它，将来就会得到里面生命里边的改变，关系上面别人的肯定，上帝的喜悦，能明白吗？所以这是观念的改变。所以我们讲说苦乐的转变存乎一心，这是岳飞的话说，成正这个成而后战，不是一个成而后战，正而后战， 你要经营了战阵以后，阵而后战，兵法之长，我运用之妙，存微心，就你凡事要先做足够的准备，然后才去面对。那么当运用的时候，就是完完全全在于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改变了，生命改变了，看法改变了，事情才会改变。这是我们常说的话。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人间的人事关系，无论是有这个父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妻子未必要有，朋友也是应该要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世界上的同事，什么一切的接触的关系，这些关系 都是事物，这里所说的世界当中的事情，这世界上的一切呢，就要把它当作这个经营永生的资本。那么我们从人间要进到永恒去，做正确的处理，正确的认识。我之前和大家讲过 这些话，然后有一次这个佩莹呢，佩莹还附送过哈。那其实我们讲到说，其实基督的信仰在我们里面，其实会有应用的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叫做范齐，范行永恒。什么意思呢？其实上帝把永远放在人的心里边，每一个人里边都有，但是人活得太混乱了，被一些错误的教育影响啊，就永恒的感觉，永恒的存在就渐渐模糊化，甚至于这个埋得太深，快死掉了，你要把它叫醒起来，然后要启示生命，是让人知道生命是什么，处理问题，包括耶稣基督的宝血，包括救恩，包括很多圣经的话。我们人生有各样的问题，我们要知道怎么处理。最重要的是经营永生，我们要去积蓄财宝到永恒。这讲到是天国，而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讲，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他在这里，看他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哪里，你们的心里。应该要了解真实的存在就是思想，就是生命里边的观念。那真实的存在要学会如何去有效的应用，我们如果心处理好了，苦也就变成乐了，心情处理好了，我们一切的问题都会处理得很恰当。那么我们要知道，其实世界上的一切都会过去，无论什么都是让我们经营永远的材料，经营永远的资本。当然如果我们希望与我们的亲人有永远的关系，我们也需要去认识并且正确的处理。一句话这么说吧，你现在想和他永远在一起的人，他想和你永远在一起吗？认真的想一想，你有真的很想永远在一起的人吗？这也很值得想一想，对不对？如果没有，为什么没有？这些都是需要去处理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讲到说，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因为这个世界的样式都要过去。约翰一书第二章那里说，那里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讲到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其实神爱世人就是神爱这个世界，但是爱是爱他的本质，而不是爱上面的一些事、一些结构、一些观念。我们如果爱父就是爱永恒，其实爱什么就被什么缠住，就与什么连结了。永恒的关系、永远的关系是放在什么？放在爱的思念里。 我们如果爱耶稣，那么因为耶稣是完全的爱我们，我们真爱他，我们就会在耶稣的国度里边与他在一起，永远相属。我们如果爱一个人，那么问题还有另外一面，他爱你吗？然后这个爱的关系里面是 内容是什么？耶稣基督上帝是无条件的爱我们，人和 人的爱啊，除非那个人是完完全全有耶稣的生命，否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条件的，是有彼此的兴趣相投，或者彼此的意，彼此的相处的快乐，彼此的思念。你在天国，这个道理 我原来是想请师母讲的，因为师母在这方面比我看得更透，他跟大家 讲过，对不对？你在天上，如果你爱他， 你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你，你想见都见不到，因为那是用一种思想的连接。那么有些人因为彼此相恨、啊、恨得舍不得离开、啊、那就到地狱里边去彼此相恨，这就是那样的事情。所以这里边接下来就说，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十八节，请你们帮我念，小子们啊，现世上你们曾听过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从此我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这个敌基督的，我想可以用一句话来理解，就是让男主人认识基督的一些道、文化、现象、状态。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以下也告诉我们说，主的日子来到像贼来一样，那日天必带有响声汇聚，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消化了。世界上的一切是不能够永远存在的，有一些到后来就要送进垃圾场，就焚毁。十三节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关键是义，神的义。神的义就是简单的一句话，用耶稣的爱来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彼此珍惜、彼此敬重。如果你有这样的义在其中，你和别人的关系就是天国的关系。他没有这样的义在其中，他看你不顺眼，他对你有意见，你想要把他拉住，他也不被你拉住。这永远的关系，听得懂吗？所以必须要有神的义，因为人没有办法，也没有这样的压力，必须要做到人人都满意。如果我们做到人人都满意，这是一个过度的奢求，不可能的事情。另外一面也是自欺，然后就没有成长的空间了。所以必须要有义在其中，才能够是天国，才能够有永远的关系。我说得清楚吗？所以十四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自己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没有玷污，无可指责，都是自己心里边的事。我自己没有里边没有存着对别人的意见，别人对我有什么意见，那是他的事，我管不了，因为我有耶稣基督的血，所以我就不用去担心这些事。但是必须要在道上同归于一的人，才能够在天上永远同在。然后我们讲地上的一切事，路加福音十六章这个不义的管家这个故事大家很熟悉。那么第八节说，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 因为有些人这个真正的属天的人对于世界上的东西、啊、有些时候反而不那么会应用。第九节说，我又告诉你们，要接纳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这个是义，由见为之助，从小小的事情就可以看见我们对事情对一切的看法、哦、我们碰到事情会挑剔，你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那样、啊、那么那个是很小的事情，就说明我们里边还有一些东西容易过不去，容易卡关了、啊，这个就要时时刻刻靠耶稣的血。然后世界上的事物，这些事物简单说就是关系，那么这些都是要拿来做什么的呢？结交朋友，就放交情啊。我们放越多的交情，就会有更多的积蓄。所以这里说，弟兄们，这个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因为这个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接着就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要叫世为世上的事挂虑，想要叫妻子喜悦。这里讲到挂虑和这个喜悦，我们刚刚说了，挂虑就是用心，我们用心就是希望能够使事情更好。补充一句话，其实家庭关系，我们刚刚说就是家庭关系是拿来做什么的？交朋友的。好的父子关系、母女关系，到后来都是弟兄姐妹嘛，大家彼此敬重，彼此成全。然后能够放多少交情给对方，就只管放吧，因为给出去的就存在了，不会洗笨了，不会浪费掉。如果不用到时候过期无效。那么我们为哪些事情挂虑，这是两个比较。这个无论如何，我们为永生挂虑，就是我们的生命目标，让我们想要建立永恒的、永恒存在的荣耀生命，同时也希望能够有美好的永远亲人、美好的关系。那这些是我们的目标，然后把这个目标放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去应用，运用得好，我们就是经营得当。所以在这两节经文呢，我要讲这个挂虑的影响以及喜悦的期待。什么叫做挂虑的影响呢？我们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六节、第七节，应当怎样？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是让我们心情过得去。一无挂虑，就是要将我们所要的交给神。那么这是说到什么？这是说到我们会祷告。祷告的目标要知道是什么。然后刚才所读的提摩太前书四章的四节五节，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这是一个认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因着神的道和人的祈求都成为圣洁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方法，你会感谢，会祷告，会感谢，然后就会把事情看对，看对了以后事情就会变好。这个看得对这件事情，思想的准确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产生奇妙的变化、奇妙的影响，它的非常重要的学理。我是想到说，这两天在颁发这个诺贝尔奖嘛，诺贝尔奖的这个物理学奖啊， 就是法国、美国、奥地利三个学者，他们都是研究量子物理学的。其实他讲的是量子物理学的，叫做量子纠缠。量子物理学里边有两个比较奇妙的点，一个叫量子纠缠，一个叫量子叠加。那量子纠缠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粒子，它分裂为两个，然后无论到多远去啊，那个粒子跟这个粒子想的都一样。那其实也就是我们的关系，我们的思想产生的力量，它是无远弗届的。我们想的对，那个与我们曾经有关系的对象啊，它因为曾经与我们有过接触，它都会受到这样的影响。当然，一个人的生命里边，就物理而言，有许许多多的次原子嘛。量子更是基本上就是能量，就是灵魂。其实这个物理学啊，在2020年的物理学奖的得主叫做什么呢？罗杰彭罗斯啊，那他也是研究量子物理的。他讲到说，其实灵魂这件事情，灵魂呢、啊、是与暗物质纠缠的。灵魂是生死叠加的，啊，这是我想在这里不多讲了。总而言之，我要说的是，所有的思想，它其实都是存在的本质和本体。所以，中国这个它有发射墨子号的量子实验卫星，它有一种像这个科技不讲了，没有时间讲这些科技的事情。我们要和大家讲的是，其实永恒的真关系，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他讲提摩太跟他是真儿子，是真实的关系。那么许多血缘里边的、肉体里边的，那叫暂时的。我刚刚讲到说，这个一回见面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其实人间的没有属灵成分的关系啊，它都会变化，都会过质的。唯有什么？主的话是永远长存的。所以真实的真理的存在是真实的，是有真理的思想，这种存在才能够存到永远去。我这样说明白吗？你跟人对人的思想思念是什么？那今天我们所读的启应文第一节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第三节说要纪念他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慈爱，然后我们就能够全地向耶和华欢唱。我们生命要欢呼，要歌唱，要唱新歌。刚才这个佩轩他们在带我们敬拜唱，说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什么？天上的歌。我们唱的歌是天上的歌还是地上的歌？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才能够让我们有天上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也才能够有永远的关系。我讲的现实一点吧，人间的所有的关系，看透一点，看开一点，看清楚一点，那些都是功课。你要有永远的道，才能够让我们让它进到永恒去。所以我想和大家讲刚才所读的，我们若能够与基督同死，也就能够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就能够与他一同作王；我们若认他，这认他就是一种认定认识。你想要与他在一起的人，还是人还是神，彼此有好的关系吗？这是我想今天要提醒的。然后就用很有名的一首诗，就陈浩的《秋日偶成》。这一首诗大家应该有很多人读过，万物静观皆自得，是说我一切的事情如果我冷静的去观看，都会有所得。 事实家性与人同，就在春夏秋冬四季当中，我们跟人家一样在过日子，但是有两句话，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道是客观的真理，思是主观的我的思想。其实如果我们有客观的真理，我们就能够从有形到无形，就能够真真实实的看透，然后无论是在各样的风云变化，我们都能够很坦然，都能够坦然无惧自在的。所以我用这两句话讲到说，卦律的影响，道通天地有形外。其实我们卦律什么，为主卦律我们就思想主，为妻子卦律，因为妻，我今天想要把妻和子还有其他的关系都把它做一种比较广义的延伸的应用，你思想他们，那么其实就会彼此有影响。但是我们思想里边是怎么想的呢？如果你想要关系好，就要有智慧的心，要为他来祷告。祷告有一个要诀，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要诀，你是为他好还是怕他不好你受影响。我说的意思能够分辨吗？如果是为他好会有影响力，怕他不好，这个在量子纠缠里边发出去信号，对方都知道啊，原来你是因为想要让我这个听你的话，所以你这样祷告，那祷告不太灵的，对方不接受，懂我意思吗？要懂得为他好。所以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我是说神在风云变态中，外在的一切环境变化都有神的存在，这样说理解吧。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个词没有翻译出来，我愿你们一无挂虑的存在着。思想就是存在，我们的思想里边因为有信，所以会思想而没有挂虑，没有忧虑。那么没有分驾的，就他就挂虑主的事，思想集中在一个点上面，如何能够得到主的喜悦。有分驾的就会挂虑世界上人间的关系，他要如何使妻子喜悦，这里面都牵涉到喜悦。那么接下来就讲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这是我们的生命就会讲到为主的事挂虑，其实不是主而是自己。已经出嫁的就为世上的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这个结了婚希望夫妻能够处得好一点，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在现实生活里你与他连结了，你就必须要把这个关系维持到一定的程度嘛。我之前在北京讲这个习氏贤文，习氏贤文里边有一段话说，莫饮卯时酒，就是9点到11点不要喝酒，因为会昏醉到酉，就是下午5点到7点，你太早喝酒啊，那一天就整个昏沉。莫骂酉时妻，一夜受姑息，就是你这个5点到7点去骂了老婆，那一晚上你就别过了，你就会过得很惨。所以你就必须要叫老婆欢喜啊，不叫老婆欢喜是给自己找麻烦，对不对？这个连结在一起就会有这样的捆绑，这大家都理解。所以保罗说这个事情是一个客观的现象，那保罗说讲这些话不是要捆绑，而是为了你们的益处，但是个人要做自己的决定。有妻儿的 就按着有妻儿的方式去得智慧嘛，没有最好是不要。 那么所以这个我就不讲了，我今天没有时间了，我跟大家讲什么叫做主的喜悦。耶稣基督受了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上帝所喜悦的，上帝的爱，其实这个是在他受洗的时候显明的。罗马书第六章第八节，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刚才我们读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就是我们与基督同死，就与他同活，对不对？我们为了基督的道，我们知道如何常常让自己的血气肉身放在死的光景当中，我们就能够使我们的爱，使我们这个无条件的爱，没有计较的爱，能够应用在夫妻的关系里。那么这样我们就能够得到喜悦。主的喜悦不是他喜悦你，而是他那种喜悦会在我们里面，生命成长的喜悦，真理在我们里面应用的喜乐。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的第三节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我想说的是，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只有不需要有太多的知识，一切它的原理，它的重点就是能不能爱。那要爱神，其实爱神就是爱神的前提是爱，这是自己爱吗？爱自己吗？爱人如己吗？哦，所以我们若能够爱自己，然后 就能够知道怎样爱神，才能够爱人如己，那这是一个连串的。我想爱这件事情也顺便讲一下，其实上帝给我们的一切的环境，一切的对象，我们可以爱神，但爱神是体现在爱人身上面。上帝不会因为你又爱他又爱人啊，又爱别人而生气嘛。在天国里没有嫉妒纷争，在地狱里面的主调就是地狱纷争。所以真正的爱，其实我们希望他更好，希望他能够得到更多人的爱，这是一种生命的爱，这是爱神的爱。我这样说得清楚吗？那这样在关系上面才能够显出他的美好来。所以我们如何能够有这样的爱呢？哥林多前书后书第四章的第十八节，你只要念十八节就好。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见的就是事物，所不见的就是永恒的生命，就是真理。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人，我们看到他现在的一些反应、一些动作是所见的，我们相信他里边有上帝的美好，在信心里边去认识他，这也是所不见的。没有时间了，就不多解释了。但是我们要顾念永恒的事，顾念天上的荣耀。那么哥罗西书三章的第一节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怎样求那在上面的事。这是我们要去追寻，要去追求的目标。今天我想和弟兄姊妹讲的信息算是讲完了。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整个文化都在改变，我们对于关系不要有错误的期待。如果有错误的期待，只会给自己也给对方造成压力，对不对？所以不要，那如果是已经有了关系，我们要知道所有的关系都是我们的功课，都是我们积蓄财宝在天上的资源。那么我们珍惜资源，好好应用，就能够使我们在今生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我们如果想要有天上永远的关系，我们需要珍惜在地上相处的时间。但是对于婚姻，对于儿女的事，我今天讲这句话是 冒着危险讲的，能免则免。你要有属灵的儿女哈，要在观念里边真正的彼此相爱，比用肉体生的生养的儿女更重要。如果有好情感呢、啊，就不需要靠什么婚姻去捆绑，你理解我意思吗？然后能够有更大的、更真实的自由，可以检验出彼此之间里面的东西。所以在幕后的这个时代，台湾人有一句话叫做“无给也高义”，听得懂吗？从前呢、啊，受刑的人要带着家，很这个家，很多人的这个家，那些家庭关系对他而言是一种捆绑，除非大家。所以彼此之间都有属天的爱和自由，才能够进到永恒里边去，有这个真正的在真实里边，在真理里边的彼此相爱。那样的爱是没有要求的，只是给予。会不会沉溺过高？听得懂吗？真理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有家的人，那你带着家，你就受捆绑，要等到刑期过了嘛。他没有家可以带，他拿着一个从前的重重的木头椅子放在头上，那个叫高椅、交椅哈、啊。但没有家可以带，还拿个交椅来带，这个没事找事，自己给自己痛苦。在从前的时代没有关系，时间拉得很长，事情慢慢来，现在不行了。我希望有很多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真正的看见儿，是吗？而怎样的释放？幕后这个时代，真正的亲人，永远的亲人，不是在于世界上的连结。所以我们讲天国的关系的认识以及建立，我们讲永远的亲人。刚才我们上来的时候，这个香莲姐跟我们说，牧师和师母最亲了、啊。我听了是很有感的，对吧？因为谁是比较亲的？在爱里边，在真理里边彼此连接的，才是真正的亲人。我们如果有血缘的亲人，要珍惜；已经娶了，已经嫁了，你就要爱；已经生了，你就要好好的养育他。但是观念要准确，没有不好了，有的是你可以爱的人，有的是你可以建立关系的人。我说的够清楚吗？所以今天。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认识什么？跟我读来，认识时代的改变，看见真理正彰显。时代在改变了哈，然后呢，经营属天的生命，建立永远的关系，话清楚吗？希望我们能够在正确的恩典和祝福之下，让我们能够。超越一切的困难，使我们能够好好的用事物，但是福不可尽，福尽祸来，乐不可及，乐极生悲，凡事要有一点分寸，好吗？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谢谢你让仆人可以按着里边的感动。把该说的话说到一定的程度，也求你特别的祝福每一位听见这信息的人，让他们能够认识这个时代，时代已经在转变，过去的价值观要被属天的真理所取代。求你让每一位领受这道的人都能够真真实实的看见你给我们这释放的真理，让我们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能够爱神、爱人、爱自己。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一切事物的学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